那么我现在呢也这个介绍一下啊，大家有看到这是什么？书法《弟子规》。我们看到黑色的呢，是不是书法写的？不对，不是书法写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弟子规》这个部分呢，就是用这样的黑色的圆珠笔写的，黑色的圆珠笔写的。那用这个黑色的圆珠笔呢写出来呢，像不像书法写的？很像。所以呢我们在新加坡呢用了4年多的实验，很多孩子呢因为他学习专注能力呢都非常的差，那么经过描哄以后呢，他得到很好的学习效果，包括他的品德、他的功课、他的定力，还有家务上都得到很大的改善。那么我推广的这个描红呢，因为我们现在呢用毛笔呢很不方便，是吧？所以呢我就改用钢珠笔，成年人用钢珠笔，小孩用铅笔，用铅笔呢来描，一笔一笔的描下来。那么它的这个次第呢，就是从这个左边哈，左边我们看的，先把外框用这样的笔呢把它描好，描好以后呢，然后再一笔一笔的画哈，不是乱涂。比如说圣人的这个圣啊，这个圣字，它第一笔右上方第一笔呢，我们就往上慢慢的描，慢慢的描，然后呢一竖啊，慢慢的耳朵这边呢也是慢慢的这样描，把一张呢描下来。把一张描下来呢，6个字很近的描下来，大概要1.5小时。那么如果说速度很快，像我这样的很快的话呢，大概4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就能描好。那么它的作用在哪里呢？因为你描不好它就会跑出去，你描得很好呢，心马上就定，眼睛就很专注，手也会听话。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在新加坡有一段的访谈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哈，大家看一下，有10几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访谈。那么在新加坡的这个学习呢，因为他们是以英文教育为主啊，英文教育为主，所以呢他们在学习华文上面呢也比较辛苦。但是呢我们可以来看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段这个故事哈。
各位观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面，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描红的故事。我叫梁伟，来自中国的苏州，现在呢侨居在新加坡，成了新加坡的女婿。是怎么来到新加坡的？这一段往事啊就不值得多谈了。不过的话呢，我要和大家讲一讲我们是怎样在新加坡开始学习描红的。在4年前的时候，有幸联络到了杨淑芬老师。众所周知，他是两岸三地最著名的教育家、书法家。当时啊，他就鼓励我和我太太两个人呢先开始描红。当他从北京寄来9本描红的时候，我突然潸然泪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描红啊，在我小时候4岁的时候，我在苏州跟随外祖父大人一起在学习的时候呢，我外祖父啊就每天写100个空心字给我描红。没想到30多岁的我还看到了描红，这里有我的家学，也有老师对我们的期望。4年以来，我们在大同，我看描红也描了有几千本吧。这几千本描红背后的故事是那么的感人，所以今天不才莫学也来和大家说一说大同的故事，描红的故事。尤爸爸您好，尤妈妈好，同学们好。
梁老师晚上好。
那么 今天啊也非常高兴能够和你们全家见面。那请教一下你们，你们觉得描红是一样非常好的这个学习的方式吗？
啊，是的，梁老师。
嗯，
其实我们一家人还没有在学习描红的时候呢，
嗯，
其实孩子们呢都无所事事，
无所事事，
对，无所事事，
嗯，
就是在家里呢也不懂要做什么，
嗯，
然后学习了描红之后呢，他们在定力方面都很好，
啊，定力方面，
就是说，
嗯，
以前呢，从前呢还没有学习描红的时候呢，做五分钟啊都有问题，都耐不下去，
嗯，
自从学习描红过后呢，他们呢可以坐在那边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有时候甚至超过两个小时，
超过两个小时，
对，老师，
嗯。这是定力方面的增长啊，
对，
嗯，
是的。
那么相比较于其他这个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您家里的孩子的话，定力就比较好了啊。
是的。
那么请教一下，您的儿子几岁呀？
啊，莫学的儿子于俊慈今年八岁。
啊，今年八岁。
今年八岁。
那女儿几岁啊？
啊，女儿今年六岁，老师。
哦，都能够一下子做。要做两个小时以上，
对的
啊，
都一下子都可以做上两个小时，
啊，现在
是超过两个小时。
现在的孩子都是蹦蹦跳跳的居多啊，
是
的。那您的孩子的话，一下子能够做两个多小时，别人不觉得奇怪吗？
其实墨学也有一些朋友啊，
嗯，
有问墨学，
嗯，
他们来我们的家，
嗯，
就是探访我们，
嗯，
就看到为什么他们。跟以前相比之下呢、
嗯、
有很大的转变，
嗯，
那么以前他们来我们的家做客呢，
嗯，
都是蹦蹦跳跳、
嗯、
跑来跑去、
嗯、
啊，坐也坐不稳，
嗯，
现在呢他们可以在那边静静的坐住，
嗯，
甚至大人呢在交谈呢、
嗯、
他们也不做声，就是静静的坐住，
嗯，
所以莫学就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说啊，您是送你的孩子去哪里学习呀、啊、
嗯，
为什么可以有这样好的一个定力？
嗯、
那墨学就有跟他们介绍说，其实他们在学习，在做描红。
嗯，
啊，这样的老师。
哦，那么有妈妈，您觉得您觉得您全家在描红以后啊，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最大的改变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改变了很多。
描红和小朋友的生活习惯有什么联系呢？
以前还没有描红的时候，都觉得说时间很难过，就是找一些玩具啊，
嗯、
玩看电视、
嗯。
自从做了描红之后，时间都是在描红、读德语、不是方面、
嗯，
没有时间想其他的事情。
哦，
时间都用得很充足。
现代人啊，一般都会说，不看电视的人。会变成傻瓜的，您是怎样认为啊？
我不认为啊。
您的两个孩子不看电视，太不可思议了。
之前有看，最近、
嗯、
这一年来都没有机会看到电视机。
都在描红啊。
都在描红跟读德语故事。
哦，
时间都很充实。
嗯，那您觉得您这样的你们家这样的一种人生的方式啊，您们觉得好吗？
很好的，老师。
很好，
真的很开心，
很开心。
为什么呢？我们一家人呢，其实通过这个描红，
嗯，
通过学习呢，
嗯，
都有很大的进步。
嗯、
就是墨学在个人方面呢，
嗯，
就是在家庭方面呢，
嗯，
都很好。孩子们呢，
嗯、
通过描红也变得有很有礼貌。
描红还可以让孩子有礼貌。
对，就是他们、
嗯、
在大人讲话方面他们就不插嘴。
嗯，
然后他们在。真的在定力方面有相当大的进步，
嗯，
就是没有像以前这么蹦蹦跳跳跑来跑去，就是坐在那边静静的做他们的描红，除了描红过后呢就做他们的功课。其实墨学的太太呢，
嗯，
就把即使他们的学业的这个功课很多、
嗯、
很繁忙、
嗯、
我们都会把时间呢让给他们先做描红，
先做描红，
先做描红，然后
学校功课第一 啊
我们就先让他们先做描红，
嗯，
就是一定要把描红先做，然后
有什么好处吗？
可以把他们的心给定下来，因为他们放学回来呢、
嗯、
他们的在学校的这些、
嗯、
心态呢还是在学校、
嗯、
很多孩子同学啊在一起啊、
嗯、
学习，那么怎么样讲学校的环境呢也是比较复杂，
嗯，
那回到家里呢，我们先让他们做描红，他们就可以先把心给定下来。然后呢，做了一个到两个小时的描红呢，过后他们才来做功课。这样相比之下，对他们在课业方面呢，有很好的进展。
都已经做了一到两个小时的描红了，才来做功课。现在小朋友的功课都很多，那您是怎么考虑的？真的能够提高他功课的做功课的速度吗？
其实老师可以的，其实通过描红呢，他们先定下来呢，他们在思考方面呢有很好的这个思考能力。这是墨学一家，墨学跟墨学的太太呢，通过这一年多两年的观察，从描红到现在，他们在这方面呢有相当好的进步。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啊。那还有的话呢，墨学想要请教一下，你们全家都描吗？
全家
都描，
全家都描，
全家都描。
那为什么爸爸妈妈要和小朋友一块描红呢？
其实当我们在做描红的时候呢，孩子是看在眼里。墨学是觉得身教胜于言教。因为让他们看到父母呢也在拼命的学习，拼命的在做描红，他们呢就会看在眼里，他们也跟着我们一起描红。那么时间一久呢，他们就自然而然，他们就知道说他们父母都在做了，我们也要努力的来描红。
我们新加坡是一个以英语、以英文、英国文化以及海峡这个殖民地文化为背景的一个国家。那您现在的话在进行我们中华老祖宗的描红，不觉得很怪吗？
老师不会的。其实呢，今天墨学一家人呢能够学习到传统的文化教育呢，其实墨学一家人觉得非常的幸运，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学习，其实真的是很殊胜，很不容易。因为我们觉得呢，在通过中华文化的这个学习呢，以前我们都不懂得如何来把孩子给教好，也不懂得如何来教孩子，就是通过学习弟子规，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有一个就是一个规范，规范我们的言行，规范我们如何呢来做好一个做人的应该尽的本分。这是墨学的看法。
现在的话呢，我想请问两位小朋友，俊池和子怡，你们描红开心吗？
开心的，两个
心。开心的啊。你们描红为什么会那么开心呢？多闷呢，拿一支笔然后要做两个多小时，我刚才听您的爸爸讲啊，怎么会那么开心呢？
他们可以把我的心定下来。
是那时候有很多玩具啊，在玩的时候比较好呢，还是现在心定下来比较好？
现在心定下来比较好。
哦，如果现在老师再拿玩具给您，还有拿一本描红本，您会选什么？
描红本。
真的吗？真的啊。好的，我相信您，因为的话呢，您也描了很多，我们后面都有您的作品，对不对？对啊。那尤妈妈，请您总结一下孩子在描红以后的状况。
孩子描红以后的状况是他们的吸收能力很加强了很多。
吸收能力加强了。
而且心比较没有这样浮躁。他们在温习课本课业之后，反正速度比平常的来得很快。已经还没有描红之前做功课，我需要用3到4个小时，有时做到晚上很晚。描了红之后做功课，反正速度加快了很多。
幼儿园学生都要做到很晚。
对，有还有听写啊，
听写啊，
很多功课。
听写的话，那么英文听写、华文听写都有帮助吗？
都有帮助。他们俊池他一个星期需要听写20个英文字母。
是。
他只需要用半个小时可以记上20个字母。
半个小时可以记下20个单词。
单词。vocabulary。
对，单词。嗯。
不需要我再重复跟他温习，他自己坐在那里温习，20个字我半个小时他就可以。
半个小时就好了。
就可以记下来。嗯。以前我需要花两个三个小时一个字读给他听，现在不需要了。
好。
只要他自己可以坐在那里复习就可以了。子怡呢，他是他是在幼儿班，幼儿班他也有听写10个字，华文生字也是10个。
10个，嗯。
他自己会温习，而且他现在认识的华文生字很多。
嗯。
通过苗红的那些生字，他都知道那是什么字。
1080个字，《弟子规》。他都知道。
我也是觉得很惊奇，他还可以读给我听，我会读了，你不用帮我温习。
而且还是正体字，
对，正体字，
我们华人真正的汉字。
有时叫他写字，他还可以写正体字出来给我看。
哦，那比我们大人都行。
觉得很高兴。
很高兴，
不需要花很多精神在教他，反而他会写出来。
嗯，
在学习方面会自动自发的来学习，
自动自发的来学习。苗红带来孩子学习自动自发。
对的，是。
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陪孩子要做功课，做到半夜凌晨的都有啊。
对。
那您家的孩子就苗红以后就自动自发了。
对，自动自发来学习，
嗯，
也会把这些在课业上其实也有进步。
课业上也有进步。可以谈一谈吗？
在。去今年的那个考试的成绩呢，都蛮不错，考得相当的理想。班级的老师呢，主任呢，也有向莫学问莫学说，他在这一年里面的学习呢，都相当的不错，而且呢，他在也很专注、很专心的来听老师讲课。这是老师给予我们的评语，学校老师给予我们的评语。亲戚朋友也是看到他，亲戚朋友看到他也是觉得说，俊子好像变了。
那我们可爱的游子怡呢？课业方面，
因为他还是在幼儿班，没什么考试。他现在比较会帮忙我做家务，我不用提醒他。
是学《弟子规》
啊，
加《弟子规》苗红，加上家长课。
对，他的时间表他都知道，说今天我应该做些什么，我不用去提醒他，他会来提醒我。
您现在会做什么家务？可以告诉我们大家吗？子怡，会扫地吗？会拖地吗？不会。那会洗碗吗？会啊。好，还会什么？
洗衣服。
洗衣服。
帮我把衣服洗。
哦。
过水。
过水。
再放进洗衣机搅干。
哦。
帮我晾衣服。
晾衣服。
他都会帮忙。
其实，在生活上，我们有很大的转变。
生活上的转变。
还没有学习到《弟子规》，还没有接触到苗红呢。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怎么
在
一塌糊涂？
就是孩子就是公子跟公主。父母呢就好像是佣人。要什么呢就拿什么，要这个就拿那个。现在呢，他们都知道说。父母呢在外工作也是很辛苦，在学习方面呢，他们知道如何要知恩感恩。这一点呢，真的莫学我们一家人呢都觉得非常的高兴，
看到
这样的一个
非常的欣慰。
这
个就是苗红带来的转变。
是的，
我们共同感恩杨老师。其实的话，4年前杨老师把弟子规苗红给莫学的时候，莫学就很感动，因为从那时候开始，我算是走上了幸福的人生。非常谢谢大家。苗红好不好？
好
啊，那我们一块来一下好不好？我们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讲一下，苗红好不好？
好。
我相信大家看了这一段这个影片以后，应该有一些撞击在内心里头。那么为什么他们的小孩还有父母一起陪练以后，陪练这个苗红以后，能产生这么大的转变呢？首先我在这里呢，我们也提一下，一般的家长，我们选择孩子 这么小的时候学习都会选择比较这个花费比较高的，认为呢这些东西呢是比较好，一般都是误以为这样。那么会选择到了这个学习传统文化，学习弟子规这样的一个单位来学习呢，通常十之八七都是孩子很难教，是吧？他才会已经走投无路了。你看刚刚这个爸爸讲，原来孩子呢每天在家里不知道做什么，五分钟都做不定搞不定，所以也是经人介绍然后来学习这个苗红跟弟子规。那么一年多来，这个家庭呢有这么大的转变，很大的转变。什么力量呢让他们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就是在一个定字。所以大学里头我们先开知止而后有定，这个定呢就是开启我们不管我们学任何一样的学识才艺技能或者我们的智慧，没有透过定一定没有办法开显出来。所以呢因为透过墨学呢从小得到书法的利益，但是呢学习书法大家不要误以为学习书法是要去比赛，是要让大家都知道你很会写字，不是这个意思。书法呢不要把它当成是一门艺术，当然也是一门艺术，可是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呢不在好跟丑，不在好丑，是在于学习书法它所带给我们人生的益处，开启我们的定力跟智慧，这才是最重要墨学在推广书法教育最主要的宗旨。所以过去我的学生呢很少鼓励他去比赛啊，当然呢他要去比赛也可以啊，只要是父母呢鼓励孩子比赛的用意是让孩子呢闲着没事干多练习书法，这一类的比赛我们鼓励孩子多练习多参加。因为呢你有了第一名以后下一次就有压力还想再得冠军。可是我们知道啊，艺术的东西是非常主观的，非常主观的，包括书法包括任何的艺术用这个艺术的作品呢是非常主观的，你喜欢它评审的好恶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当孩子呢比赛完以后呢可能会受到伤害，因为他没有得名次，那么这一次得了下一次不见得有名次可以得。所以呢为了避免让孩子呢参与这个各项比赛以后的后遗症，所以呢我在教书法的过程当中呢就非常不强调要去比赛。因为呢我也是小时候呢被学校呢拉着非去比赛不可，最后呢曾经因为心情非常不好，本来都是第一名的，结果得了佳作回来痛苦得不得了。所以从此以后呢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学习任何的这个技能的话呢不应该侧重在奖项比赛，虽然呢荣誉可以带给一个人呢很高的一种鼓舞作用，但是呢我们学习书法的用意呢宗旨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他能从中学到定力，他能从中学到如何安排事情的得宜与否，可以让我们学习呢知道如何与人相处。因为每一个字的结构每一个间架当中他就在教你怎样组织组合，他才会好看，他才会看起来呢舒服舒适。那么一个字完成了整行字我们要如何来把它完善，所以一定要透过高度的专注能力才可以达到。因此呢学习书法并不一定要用毛笔，用铅笔用圆珠笔也一样可以，这个是我描的啊，大家回去也能描。那么为什么很多孩子啊，他的功课不好定力不好透过描红以后会好？因为我能描这样所有的孩子也能描这样，描这样以后呢他的自信心提升了，因为他会感受到原来 我也能够透过我一笔一画也能描得这么漂亮。所以孩子呢，他在学习，他产生了信心以后，他不管什么，他就引起他任何课业，学习课业的信心的恢复。所以这个描谎呢，它启发了孩子学习的信心，非常的重要。那么有很多爷爷奶奶呢也闲着没事，因为子女呢都去工作了，所以爷爷奶奶呢也陪孩子描，结果爷爷奶奶呢也能描出这样的字。那么大家呢就往墙上一贴，把自己的名字一写上去，信心都起来了。原来自己呢，只要透过定力，也能把书法呢写得很好。虽然呢，我们印出来呢，有一点这个字让你呢参考，但是呢，如果你不专心，你也是会描得乱七八糟。那么我们在大统书斋呢，我们用了4年多的时间，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实践以后呢，最小的学生，大家猜猜看。几岁就能描？两岁就能描。那么两岁他描了一定不好看，没有关系，因为呢我们是培养他，让他产生兴趣。他描歪了，描的不像字也无所谓，只要他能坐在那里就好了。那么坐在那里呢，不是让他白坐，坐在那里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德育故事播音给他听，我们可以把弟子规的朗诵带，把论语的朗诵带，通通在这个时候呢可以打开让他听。或者说你要跟孩子有哪些交流，比如说孩子呢他今天做得不好，表现不好，母亲呢可以录音录下来，读一段经文跟他一起分享啊。比如说孩子，你今天哪里做得不好，妈妈希望你能做得好一点，你可以要跟他讲的话，爸爸也可以在这个时候都可以录音录下来，然后让孩子呢边在描的同时呢边听你的教育，边听你告诉他指导他的这些内容。所以教育的同时，我们要知道一定要跟生活结合在一起，不要说教育归教育，生活归生活，斗不起来，那这样我们学的话就有一点偏差了。凡事呢不能学以致用，我们学习呢就有出问题。所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侧重一定要跟生活融合在一起。所以你看刚刚那个爸爸强调过，原来呢写功课3-4个小时，现在是描红完以后再学习学校的课业，反而非常快就能完成。为什么呢？因为把心收回来了，有思考能力，有组织能力，心定了，课业就很快完成。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什么孩子要学了那么久呢？吃饭时间到了，孩子就写到一半了，肚子饿了，闻到香味肚子饿了，然后呢看到爸爸呢在听新闻广播，心里呢开始耳朵呢就开始听了然后呢这个新闻节目完了，再来就是连续剧了又开始耳朵又开始偷听了，结果孩子呢一门功课写了很久。所以孩子的信心，学习的信心日益减退，日益降低。所以为什么孩子呢他会不想学习，最后为什么会逼到他在电脑前在网吧里头，因为他找不到学习的乐趣。我们家长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母亲跟孩子最贴近，我们有没有了解孩子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陪读陪学的过程当中，我们付出了多少，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刚那个爸爸妈妈呢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身教永远重于言教。所以呢有一个母亲呢她也告诉我，我的孩子呢为什么一路呢功课非常好，很好学，很喜欢读书，原来是因为孩子生出来以后，夫妻呢就共同立下了一个共约。什么共约呢？共同约定的一项工作， 每天做完家事吃饱以后，一定是每一个人爸爸妈妈同样拿一本书，就坐在书桌上面，每天啊不想看也得看，因为是做给孩子看。所以呢，孩子从小啊一开始呢学会学习的时候呢，就晓得哦，原来读书每天都要读书。所以呢，就用这样的方式呢，以身作则，让孩子呢从小就喜欢读书。所以孩子的读书呢，在他的学习过程当中，父母从来不操心，而且呢也不用花父母呢很多的这个补习费用，因为孩子能自动自发的学习，其实就不用再去补习了。所以这个呢也是省钱啊，省钱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那么这个《弟子规》苗红呢，我们怎么样取得？可以从大方广网就可以下载啊。如果你是老师或者说是这个领导，你可以鼓励啊你的这个员工呢，可以从大方广网呢下载，然后分送给这些孩子。那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如果说结束以后，听说陈静和这里呢也有出苗红本哈，我没有刻意打广告，但是呢这个苗红本呢，如果说一整本的话呢，我们分给孩子千万不要一本给他，一定是一张撕下来然后慢慢描，一定是从左上角啊，大家看一下啊，从左上角一个字一个字的描下来，第一个步骤描下来，外框描下来啊，从左上角下来，然后呢再用我们刚刚这个同学学员的这个圆珠笔，成年人用圆珠笔，小孩用铅笔，铅笔可以擦啊，然后呢我们开始描的话呢，由左上角开始，从圣开始描，圣描完了再人再训，然后在右边，这样呢手不会弄脏。那么每一笔的笔画呢怎么描呢？不可以随便哈，所有的方向都是同笔画的方向来描，同笔画的方向来描，一个字没有完成不能描第二个字。所以呢我们这个圣第一笔横笔呢，我们可以分段啊，慢慢的描。那大家呢如果不会，我们可以上网啊，我有把这个呢怎样描红的这个教学带呢也挂在网络上，大家可以呢上去浏览一下啊，非常的简单，人人都可以描出好的这个作品啊。那么在东北呢有一位企业家，员工有10000多人啊，工作压力呢很大，据他告诉我，他也是这个描红呢也是从新加坡得来的一个方法哈，人家传给他，他每天呢工作以前都一定要描一张描红，把心定下来。他告诉我的是，没有描红今天就没有办法办事，因为他心收不回来，有很多的担心烦恼，最快速就是描完一张以后他心定了，然后再开始干活。这是在国内的这个听到成年人描红。那么在台湾呢，描红也有一些人，有一些年纪大的年岁大的老人，子女不在身边，他看了描红以后呢，他很喜欢，因为他不识字，所以呢他就拿了这个比较大的笔啊，像签字笔一样，他也是这样描啊，那他描的笔顺呢都不对，但是呢不要在意他对与否，他是一部念佛机，然后一本描红呢，他就在那里自得其乐，每天呢描了不少页，所以呢陪伴他每天日子呢也过得非常的充实。所以呢因为老人啊，他手不是很好啊，可是因为他这个末梢神经不是很好，我们才要让他描红，让他这个末梢呢还能动啊，手还能动。因此呢我们在这个送给老人描， 千万不要要求他说你可以描得很漂亮，你要怎么描怎么描，不要，他爱怎么描就怎么描啊。这是我们帮助老人怎样呢，在描红上也能得到益处，不要在美丑上面呢对他们有要求啊，这是很重要的，否则他不描了又没事干，胡思乱想就不好了。那么以上呢是描红的一个介绍，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下小学的教育，我们侧重在定。那么为什么小学的教育呢侧重在定呢？因为小学学完以后，到了初中以后，初中的课业呢侧重在能开悟，是要去思考的。那么如果没有定的话呢就思考不了，所以我们在孩子呢小的时候呢定，除了定以外呢我们还要再加强他什么，有判断是非的能力。小孩呢在小的时候我们就要判断，要帮助他呢判断是非的能力。那么怎么判断是非的能力呢？每天孩子一回来最先接触的是爸爸或者是妈妈，我们要界定好谁来当主导教育者。比如说孩子一回来我们可以跟孩子呢交流今天在学校发生哪些事情，让孩子呢非常高兴的给母亲汇报。那么在孩子呢汇报的过程当中呢，母亲就要很清楚的明白今天孩子在家里在学校他做了哪些事情，很重要很关键。那么孩子一回来呢神情有异，神情有异，做母亲的做家人的都要注意到我们的孩子呢今天在学校发生了哪些事情。还有呢孩子呢在小学五六年级开始发育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到他有没有特别爱美，他的手机他的电话呢多不多，多不多，这个也很重要。那么孩子呢会不会跟你要求我要漂亮的衣服，然后假日呢会要求呢出门，如果有变化我们就要注意了，这个孩子呢已经不定了，已经心呢往外求了。所以在小学的六年当中，我过去的这个社会教育的经验呢侧重在孩子呢怎样让他养成有定力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孩子在跟我学书法，一般来讲啊，因为我现在在台湾我自己没有教，但是我的书法教室呢仍然在继续经营，还有我的学生他们呢也很多啊，也是从事这样的一个书法教育。所以孩子呢学习书法呢可以从小一直学到高中。那么我当时呢在要求过程当中呢，我并没有非常要求学生一定要教功课，完全是看孩子的这个什么孩子的功课的程度多少。但是呢我有一班，有好几班不止一班，有几班的学生是每周不一定要教书法功课，但是每周都要读经典，要背好经典，背给我验收。那么我没有验收，就是我先生验收，我先生当验收官。那么他呢对这个四书五经的认识，就因为当验收官以后跟我说，我们的经典太好了，不学真的是太可惜了，尤其一定要让孩子呢从小就开始学习，非常的重要。所以孩子呢为什么这个小学侧重在定呢？因为他有多余的时间，富裕的时间来背书，背这些经典。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用背这个字呢来告诉孩子，你要背100个字，你要背200个字，你要背500，你要背1000。我会这样跟他讲，你愿不愿意成为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门下，哇，这个把至圣先师提出来，然后愿不愿意呢成为夫子门下的学生，不愿意的举手。好，你看学生没有人举手， 好，那么就证明了所有的人都愿意当孔老夫子的弟子，对吗？不对的举手。没人举手，好，那就证实我们都愿意成为孔老夫子的弟子。所以这个呢，也证实了我们当老师的也要有技巧啊，要骂学生以前就说教不严，然后他们讲师之惰，你才可以开始骂。教不严，师之惰，所以呢，你骂完了以后就要来讲解，因为老师就是要严格的要求你们，你们做不好才要指责你们。所以呢，一定要让孩子呢，即便在学习或者在挨骂的指责过程当中，他也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白挨骂的，不是让他觉得说老师你怎么骂我们？现在不是提倡爱的教育吗？爱的教育就是不能骂、不能打、不能碰，不对的，不是这样的。爱的教育是用任何的方法，只要是合理的方法，能帮助这个孩子成长，能长善救失，长他的善，补救他的过失，这个才是真的爱的教育。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我呢这个提倡我们都是孔老夫子麾下的学生，大家已经提起来了，我们要当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学生，所以我们首先就要跟他做什么，一定呢每天在他的面前读他所做的书，然后每天读给夫子听。所以呢每一个小朋友呢都发一张孔子的照片，每天呢把孔老夫子呢请到书桌前，做好了以后每天读论语给夫子听，给你的老师听。不是叫背哦，不能讲说你每天要背几遍，不可以啊，每天把老师请出来呢，你呢端心正义，一定要端心正义，先洗手，而且要先鞠三鞠躬礼，鞠完了以后呢端坐，然后再开始读，然后每一个字呢都要读得清清楚楚，不可以呢囫囵吞枣，呼读过去，呼读过来，好，五遍读完了，十遍读完了，不可以。所以呢我在教读经的过程当中，一定是用肯定式的、启发式的、阳光式的，让孩子呢非常愿意学习，包括大人。那么怎么读呢？比如说我们说如果跟大人一起对话的话，一定要讲话讲得很清楚，更何况我们是要读给孔老夫子听，所以要这么读。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告诉孩子就是要这样读，你不能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好，结束了，不可以。所以呢用这样的方式呢，让孩子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朗读的过程当中能随文入贯，因为你的动作慢，你的声音语速慢，所以呢如果这样40分钟，你就可以把论语学而篇400多个字呢可以读上12遍以上。那么孩子呢透过这样的学习以后，只要在学校里头老师有叫他起来朗读，请问朗读的好不好？非常的好。请问他的英文呢读诵的好不好？非常的好。所以他无形当中很多的学习信心都恢复了，都提升了。所以呢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做父母的你在陪读孩子、引导孩子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关键，一定父母先学有耐心跟定力。假如父母没有耐心、没有定力，快快去读十遍了吗？好，十遍了，好。可是他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晓得他是怎么读的，让孩子呢读了没完没了，啊、哦，这样就不行。那么到了上课 到了这个上书法课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要抽时间赶紧去验收，没有验收完，对不起，今天不能回家啊，今天就要留校查看，在我家里吃饭。所以呢，孩子没弄好呢，我还要请他吃一餐。为什么还要再请他呢？因为请他是在帮助他这一周为什么失信于老师，为什么你没有把孔老夫子教诲的应该要读下来，应该要记下来，你为什么没有记下来？探究原因，帮助他找到了原因，如何不让下一次再犯，不恶过。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奉劝所有在座的父母啊，还有从事老师的这样的这个工作者或者企业老板，我们如果说鼓舞我们的员工或者我们的这个孩子呢，一定要善巧，一定要善巧方便，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他们就能学习。你比如说中午，如果一个企业界我们买了论语，学用论语多买一些，有100本，所有集体15分钟共同朗诵5条就好，5条可以读几遍，好几遍，起码可以读5遍，明天呢再读5条，可以读5遍。所以这样的一个读书会15分钟我们就可以成立。然后音乐 Flash 也是，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呢，我们有这样的光盘有送给你们，大家都可以朗诵啊，甚至在海外呢，他们把这个音乐 Flash 呢把它做成比赛，班级的比赛啊，让大家呢随着你对内容还有这个文章还有图片的感动程度啊，来加以练习怎样朗诵。因为这些朗诵呢对于孩子将来的语言能力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学习呢有多门，教育的方式不是专一，不是单一，是很多元的。那么我们针对我们孩子的才子不同，他的智慧能力呢也不一样，我们不要要求他一定要很高啊，一定要很高，应该随着我们孩子的资质，我们帮助他在幼年在小学的教育当中得到定。因为我在教孩子过程当中呢体会到，没有一个孩子呢学不好教不好的，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太急了。如果我们不急的话，他慢慢的时间拉长了还是可以读得很好，还是可以学习得很好。所以有的孩子呢他每周可以读500个字，有一些孩子呢我只要求100个字，100个字就是他的极限，就是他的最好的表现。所以我们每一个孩子，我们在陪读他教育他，一定要记得我们孩子的资质他只有这样，你不能要求那样，这样呢对孩子呢是在一种打压。那么等他开悟了以后，他智慧在成长了，我们再给他多一点，千万不要揠苗助长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观点。今天时间已到，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谢谢。